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，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，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。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，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以及他的受苦、死亡和复活。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，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。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。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使徒行传，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。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，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，谢谢。围绕耶稣的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，今天进入到第27课。在这一课里，我们会聚焦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及他的埋葬。首先让我们来看耶稣被钉十字架。你可以在路加福音23:26-49和约翰福音19:17-30找到相关的记载。在上次的课程里，我们看到比拉多最终将耶稣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，他受命罗马士兵去给耶稣行刑。我们看到那些士兵押送着耶稣向耶路撒冷城外走去，他们将十字架放在耶稣的身上，然后带着他走向加略山或各个他。这两个地名的意思是一样的，都指的是独楼地，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小山，因长得像一副骷髅而得名。在拉丁语里面，这个地方叫做加略山，在希伯来语中称作各个他。当他们让耶稣背着十字架出去的时候，发现耶稣疲惫不堪，因为他受了鞭刑，而且流了不少血，所以体力不支，扛不动十字架。在出城的路上，他们看见一个人从那里经过，于是就把他抓过来，勉强他来替耶稣背扛十字架。这个人是古利奈人西门，他可能来耶路撒冷过节，不料中途遇到这事。他可能很不情愿背负那个十字架，但迫于无奈勉强从命。然而这却成为他的祝福，他将会明白那个十字架和被钉在其上的耶稣具有何等宝贵的价值。我们看到有一大群人跟随耶稣，在他们中间有好些妇女为耶稣嚎啕大哭，悲痛不已。耶稣转身看着他们说，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哭，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，因为他们既然可以对我如此行，那么也会对我的跟随者如此行。逼迫必会来到。当耶稣被带到各个他，他们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请注意，他们将耶稣钉在中间，似乎他是三个人里面最坏的那个罪犯。然后我们听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出的第一句话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句话何等真实，这些人的确不知道，当他们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正在成全上帝的旨意。我们注意到比拉多做了一个牌子安在十字架上面，写的名号是犹太人的王， 并且是用拉丁语、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三种语言写成的。这样，所有聚集在那里或者从那里经过的人都可以看到并且读出来。犹太人的祭司长看到后很不高兴，他们来对比拉多说，不行，你不能这么写，你应该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。比拉多说，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。犹太领袖和众人开始嘲笑和戏弄耶稣，他们说，他救了别人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哦，他们没有意识到耶稣确实能够救自己，但是如果他这么做了，他就不能拯救他的子民，因为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他们，所以他不会从十字架上下来。甚至同定的那两个犯人中有一个也开始讥讽耶稣说，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怎么不惧怕神呢？我们都被钉十字架，但这个人是公义的，而我们是有罪的。我们是罪有应得，理当受刑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然后他转向耶稣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二句话。我们注意到这个犯人的心灵里面发生了一个神迹，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还在谩骂耶稣，然而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意识到耶稣是他的上帝，并且耶稣是清白无辜的，进而他敢承认耶稣是王，因为他说，当你得国的时候。从耶稣的回答中，我们可以领会到，人在死亡之后，立刻就进入永恒的福乐或者永恒的痛苦。耶稣对这个罪犯说，今天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哦，对这个罪犯而言，这是何等的奇迹！耶稣转而看见他的母亲玛利亚和他所爱的门徒约翰。我们相信约瑟这个时候已经过世了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三句话是，妇人，看你的儿子，又对约翰说，看你的母亲。因此耶稣是将他的母亲托付给约翰，这样约翰以后可以继续照顾他。遍地都被黑暗笼罩，我们需要留意，当时是正午时分，可是太阳却被完全遮蔽，黑暗笼罩大地有三个小时之久。然而最黑暗的时刻还没有到来，那一刻要发生在主耶稣的心里。我们听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喊出了第四句话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哦，在那样的全然黑暗中，耶稣也被他的天父弃绝，他正在承受上帝的愤怒，因此他呼喊说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经过了三个小时的黑暗，耶稣意识到一切都快要成全，圣经上的预言都必须要成就，他就说道，我渴了。这是他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五句话。士兵听到以后，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。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经上的预言又一次应验了。因此当耶稣知道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，并且他已经完美地行完了天父上帝的旨意， 就在十字架上说出了第六句话：成了，一切都成全了。他现在可以死去，这就是为什么他大声喊出了十字架上的第七句话：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在此我们看到耶稣低下头，将他的灵魂交付给上帝了。不，这不是十字架上受刑的人通常的死法。一般情况下，受刑的人先死去，然后他的头才会低下来。但耶稣是先低下头，再将他的灵魂交托给上帝。请注意，他们可以将耶稣钉十字架，但他们并不能夺走他的生命。耶稣是自愿舍去他的生命，作为罪的赎价。就在那一刻，殿里的幔子裂开了。这件事很重要，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它是怎么裂开的。幔子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这不是因为磨损造成的。如果是因为磨损，那么是从下往上裂开。幔子裂开表明圣殿里的献祭仪式已经终结了，不再有必要了，因为上帝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。幔子裂开也意味着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被拆毁了，被废除了。救恩不再是犹太人的特权，现在只有一个福音，无论是对犹太人还是外邦人。接下来发生了地震，站在那里看守耶稣的百夫长就极其害怕，告白说：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了。可见他也从所经历的这一切认识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我们现在来看第二部分，耶稣的安葬。你可以在马太福音27章57到66节和约翰福音19章31到42节找到相关的陈述。因为天色渐晚，犹太人要守安息日为圣，所以他们来到比拉多面前说：我们需要在安息日之前把那些尸体取下来，能否请大人派士兵去打断他们的腿，让他们死得快一些，这样就可以在安息日之前把他们的尸体处理掉。因此比拉多命令他的士兵到各个他山上去打断那些犯人的腿。士兵们来到刑场，打断了那两个犯人的腿。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，发现耶稣已经死了，就没有打断他的腿，而是用头枪刺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，表明耶稣已经死了。当士兵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预言再一次应验了。这些事成了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：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，并且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。到了晚上，有一个财主名叫亚利马太的约瑟，他也是耶稣的门徒。这人去见比拉多，请求将耶稣的身体领去。比拉多同意了，于是亚利马太的约瑟来到各个他，将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。他在那里遇见了尼哥底母，此人带着100斤的香料前来。按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他们一起用细麻布加上香料，把耶稣的身体包裹好了，抬到一座新坟墓里面。这座坟墓位于约瑟的园中，是约瑟为自己修建的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新坟墓。我们再次看到预言应验了，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约瑟和尼哥底母又滚过一块大石头来挡住墓门， 然后二人就回去了。那些一直在场的妇女们目睹了整个安葬的过程，因此他们也知道耶稣埋葬的地点。然后我们还需要看一看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干了什么。他们也跑到比拉多那里，因为他们忧心忡忡。他们来见比拉多说：大人，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，三日后我要复活，因此我们必须把坟墓看守妥当，我们必须把坟墓封好了，否则他的门徒晚上的时候会来把他的身体偷走，然后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。于是比拉多下令让他们去封住坟墓，就是封住墓门口的石头，并且安排士兵在那里把守。办完了这事，犹太人也都回家去了。这样，犹太众人、妇女们、门徒们都离开了坟墓，各回各处去守安息日。我们已经了解了耶稣是如何被钉十字架，又是如何安葬的。我们期待在下一课中学习有关耶稣复活的内容。谢谢。